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节目，我是丁月。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非常多的热点的新闻话题哈。首先在这个国会呢，参议院经过马拉松式的连日投票啊，终于把这个大而美啊，也叫大美丽法案呢，让它过关了。那川普总统呢非常高兴哈，说这会让所有美国人受益，让美国出现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但是呢，转头马斯克啊，曾经他的好兄弟就给他泼了一大桶的冷水啊，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啊，这两人呢又开启了互怼的模式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大美丽法案它的争议点到底在哪儿呢？那今天首先我们就先来共同讨论这个话题。那跟往常一样，每周二订阅都会邀请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哈，跟我们一同来连线，开启这个讨论。方伟你好。
啊，丁好，听众朋友好。
那方伟，对于这个大美丽法案啊，为什么过得这么难？然后这个马斯克怎么就好像在这个事情上绕不出去了哈、啊？又把他这个气得够呛呢？
为什么这么难？分两个部分哈，一个真正的难呢是在这个参议院本身。那因为参议院共和党就53票嘛，民主党没有一票会支持他们的，所以呢就只能跑掉3票，跑到第4票的话，这就过不去了。那在参议院这么难的缘故呢，就是因为就是你知道这个共和党里头也有左中右哈。你把他的温和派，就是靠近这个政治光谱中间，你就可以把我把它叫做哈，叫共和党的左边，那么右边就是很就是非常坚定的保守派哈，或者你把它叫做非常强硬的保守派也好，那么现在就是两边哈，两边都不高兴，因为在左边的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呢，就像北卡罗来纳州的 Tom Tillis 啊，还有缅因州的 Susan Collins。他们会觉得说，哇，你把这个联邦医疗补助砍那么多，那怎么行呢？我接受不了啊，所以呢，他就不赞成，你砍多了他就不赞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最右边，那是肯塔基州的 Rand Paul， 他就认为说，你这个砍的太少了啊，所以砍多了得罪右边，砍多了得罪左边，砍少了得罪右边，你说怎么办？就这么个情况。总而言之吧，我刚才说是三个人，确实今天就三个人没投票哈、啊，其实有第4个人。啊，那叫做什么来着？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威斯康星州的 Johnson， 一个是阿拉斯加州的那个我忘了他名字叫，我说不清的名字叫什么哈。不管怎么说，是很悬的事情哈。因此呢，就是叫做众口难调，简单的说，众口难调。但是今天这个仗啊，今天总算是过了哈。而他这个今天最大的一个 drama 和最大的一个戏码呢，是马斯克。对，这个马斯克其实是个老百姓了，对吧？马斯克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挑战，因为他虽然是个老百姓，他喇叭特别特别大，他有一个2亿2000万人的可以听得见一个喇叭，所以他拿出来就说话的话就很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引发整个公众的一个关注吧。
是，
对。
对，而且他之前我们看到他因为这个大美丽法案就已经跟川普吵过一轮了，然后双方似乎又有所缓和，可是今天为何又走到这一步来了呢？
就是他气不过，我跟你说，就这么简单。他的原因跟上次是一样的，上次他说了很多难听话哈、啊，除了骂大美丽法案之外呢，他还骂川普本人，对不对？不是骂了，他是攻击川普本人，说他可能是那个叫做什么来着，上的那个叫做罗里岛哈、啊、之类的，
埃博斯坦的名单是吧？
对，就这次是一模一样的原因，你知道吧？他是气不过，到一定时候的那个劲儿起来了，他就会骂他。但这次他没有骂川普，这次专门就是火力集中，这个叫做攻这个美丽大法案啊。所以呢，这次也说得很难听啊，包括说川普你反对你的那个人，我要去顶他。所有这个让这个法案过的人，我都要让他这个明年初选把他拉下马。你知道他一个老百姓，他要把整个参议院、众议院的这个几百多个议员拉下马，不是开玩笑吗？他就说了，他就说这些话哈、啊。另外他说他要成立新党，成立一个叫做美国党，而且如果今天通过，明天他就成立。所以明天也是大家会看着，明天他会成立不成立哈？总而言之吧，他就那个劲儿上来了，就这么简单。那他为什么反对呢？跟以前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砍的太少了，你砍的太少了。然后呢，你的这个债务上限又提的太高了，因为这个众院的法案到参院这边来呢，参院就把那个川普的要的那个叫做天花板哈，叫做债务上限又提高了5个 trillion 5个兆。那么当然这不是已经要花的钱呢，就是他可以花钱的空间。那他就觉得很难接受嘛，他说我一直在这个叫做砍成本啊，你们居然这么松快哈，就是把可以这个叫做花钱的空间撑得那么大。 那么另外呢，这个明明是入不敷出，你还要让这个时局这个情况这个继续，这就是他非常看不惯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马斯克他接手推特之后，他一个月之内可以把成本砍掉四分之三啊，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他砍马，他一个公司老板砍掉自己的员工，你知道哪个人会到法院去告他吗？不是绝对不可能啦，但是告的这个叫做台阶太高了，对吧？这是他的自由嘛，你川普作为总统，总统说实话，总统对于国家的权利是没有总裁对于自己公司的权利大的，
哦。
规矩都是国会定的，总统只是个执行者，总统不是什么都能砍的，而且他被人家告上法院，那他就得接招。所以呢，还何况他不管通过什么，你不都得有五十一票才能过吗？对不对？所以马斯克虽然他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也挺赞成哈。你说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就花没有的钱，对吧？就跟咱们家一样，就跟订阅你家一样，对不对？我们当然不想花没的钱，可是有些时候不就是头寸紧吗？你不就得去借钱吗？那你借到后来想说以后我别借了，以后把这个借的钱还掉。那么马斯克就拍着桌子说你一定得这个不能花更多的钱。那么总而言之吧，就是比较太 pure 了，有点书生气。
就是说这个马斯克觉得他之前的工作是不是白做了，费了那么大的劲是吧，不眠不休的帮着美国的政府省钱，然后结果这一个法案签出去花的更多了，而且还把那个限制都取消了是吧，把天花板都给拆掉了。
对，
似乎从马斯克的角度我们也能理解哈，但是呢就这个法案本身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它到底对于美国老百姓是好还是坏呢？
我先说这前一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图恩呢、就专门说了，他说马斯克你做的那个 Dodge 啊，跟我们这个法案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哦，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法案呢，它只负责两个方面，一个叫做收税，收公司多少税，对吧？收美国老百姓多少税，这负责收税。第二个呢，就是负责政府支出中的叫做强制支出，英文叫做 mandatory spend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订立法律啊。你达到多少岁你可以拿这个社会安全金，对吧？你年纪多大了你可以拿到 Medicare 联邦健保，你穷成什么样了或者你残废了你可以拿这个叫做联邦医疗补助啊，或者你再穷成什么样你可以拿食物券，你达到标准就会给你的，不是说我政府有多少钱我用完了就不给你了，这叫做 mandatory spending 啊。 OK，那么马斯克所干的事情呢叫做 discretionary 这个 spend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叫做可决定支出。那么也就是说呢，我给你国防部一万亿，对不对？你花完了就没钱了啊，我就给你一万亿，花完就没钱了。你不可以说国防部我每年要增加两艘军舰，所以你一定得给我钱，没这回事儿的。这个美国各个部门正常的花费，这叫做 discretionary spending。马斯克的 Dodge 砍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将由什么决定呢？将由一个叫做 appropriation bill 来决定，叫做拨款法案。所以美国通过预算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拨款法案，一个叫做这次的这个美丽大法案，它的正式的名字叫 reconciliation 法案，翻成中文叫整合法案。 OK， 所以它的 Dodge 呢跟这个整合法案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马斯克又不懂，你知道他不懂，你知道
那没有人跟他解释一下吗？为什么吵的？
我跟他解释，我觉得跟他解释的人，我想不止一个了。
哦，
他听不进去了。对，
就感觉说，就是为什么把这个事儿吵得这么难看呢？在全世界面前，对吧？然后之前这两个人好的如胶似漆，对吧？这个甚至这个在大选当中，我们看到他多么的力挺川普，但是反过来又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多人都有点。惋惜哈，或者是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刚才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帖子，然后就也是一个就是网红了哈，然后我看他在网上说哎呀，为什么这个马斯克和川普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因为什么爱之深恨之切呢？两个人感情太好了所以才会这样呢？
完全不是哈。马斯克其实他是有阿斯伯格症的哈。他小时候他就承认他从来不会演这件事情。你知道阿斯伯格症啊，这种人呢非常专注，智商一般比一般人高，所以这种人呢他很，你知道一个人很聪明很专注的话常常会做出东西来，对不对？
是。
他的缺点就是说呢，他对别人的感受不敏感，他不知道怎么沟通， 这是这样的人的缺点。他从小到大，因为你知道我做那个叫做解谜马斯克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嘛，我做了五集啊。
嗯哼，
我对马斯克其实从小都是很了解的。他就这就是他的一个生理缺陷或者一个人格缺陷。
嗯，
啊，他跟川普好的不行，好到一定时候啊，好到一定时候他就会原形毕露，你知道。
嗯，
他觉得不需要跟你，因为你是阿斯伯格症的人呢、啊。我们观众有没有这个阿斯伯格症的爸妈哈？要听到觉得没道理，你可以打电话来说，因为我也是从阿斯伯格的爸妈那里听到的哈，了解到的。他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他因为他不太会沟通，对吧？所以一个人很生疏的时候啊，他会比较警惕，他知道自己有弱点，他就会比较看着自己。他一旦跟一个人很熟的时候，他就会卸下他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他的叫做对自己的警惕哈。
嗯哼。
因为他对很熟的人，特别对他的太太，你知道他现在也是单身的，他结婚了三次了，
是
他对太太一旦熟到那个时候，他就什么都敢来了，很容易走极端。然后他伤害他表达他观点，他看不上谁的时候，他用词啊都非常猛，
嗯，
现在都不说他对川普怎么样了哈，讲他对他太太都会非常猛，伤人能怎么伤他就怎么伤，因为他这样觉得心里很痛快，
嗯，
伤完之后就后悔之后呢，就开始这个。非常懊恼，然后再爬出来，就是会低迷一段时间，爬出来之后过不久他又来一遍，他把前面会完全忘掉，这就是阿斯伯格人的一个弱点，一个特点。
嗯，
所以他这一次呢跟上次，你知道上次他发难是6月3号，今天是7月1号，
嗯，
30天都不到。所以这件事情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哈，但是我觉得一般阿斯伯格的孩子闹了之后父母很沮丧，对吧？
嗯哼，
那沮丧之后怎么样呢？自己的孩子啊。
是。
但是马斯克不是川普的儿子。你一个月闹上两次，在公众场合拿着2亿2000万人的一个大喇叭去闹，那，所以这次虽然没有上次闹得那么狠哈，但是我觉得川普那边肯定就从此就基本上不会再跟他怎么靠近了。上次其实是基本上修复了。
嗯，很缓和，嗯哼，
对，这次基本上就没得缓和了，我认为哈。
是，我们看到川普这个发的贴文也是毫不客气哈，就说甚至要查查看，让这个政府效率部查查看，伊伦马斯克领的那些补贴哈，是不是说如果没火箭发射、卫星，或者说不生产电动车了，那美国不就更省钱了吗？哎，川普这次他也能看得出来，他也是蛮生气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闹归闹哈，我作为老百姓啊，我们纳税人来说，更关心的是这个法案的本质啊，它通过之后到底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我们一起在讨论关注刚刚在参议院啊通过的这个大美丽法案啊。这个法案的内容方伟啊，你是否有所研究，就是它参议院的版本跟众议院有什么不同呢？那另外对我们的生活哈、啊、它通过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整个的案子哈，就是实现川普的想法，他竞选时的承诺。他承诺什么呢？他承诺要把以前降的税变成永久化，他承诺给叫做什么小费啊，一些 social security 的一些减税哈。但最主要的呢，还是削减我刚才说的那个 mandatory spending， 就是福利。我说的联邦健保 Medicare 哈，联邦医疗补助 Medicaid， 包括食物券哈 food stamp， 这都是联邦健保福利，这些东西是没边的，你知道？
嗯哼。
比如说非法移民来的多了，他去领，你有很多地方他是可以领得到的，那联邦就一直亏空哈。所以呢，这件事其实这个法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川普所要的做的政纲，比如说他要给美国政府虽然在赔钱哈，这次给军费加了2000多亿，
哦，
这就是川普的政策，我必须要强国强军，我没钱我也得强军，就是说到底钱怎么来，我把国家强大之后钱就会回来。所以呢，川普走的是一个减税，然后就是把税率降低，最后导致收的税增加这么一个概念，这条路啊，你知道，我说清楚了，能听得懂就明白哈。降低税率，刺激经济，刺激这个生产，然后整个饼做大，然后更低的税率，那个虽然更低的税率，但是饼大了嘛，最后收进来的这个税钱是更多，这就是当年里根总统在1980年做的事情。
所以有里根总统的前车之鉴，那你认为会成功吗？
这个打法是不用里根当前车之鉴，这个打法是一定成功的，百分之百成功，这就是自由经济哈。但凡做自由懂自由经济的人都知道这一定成功。所以呢，那另外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法案就是说参院众院什么区别哈，就是众院开始呢就是要他砍福利，你知道让一个政府不要赔钱呢，这两个方法嘛，一个叫开源，一个叫节流，对不对？
是。
那么这个法案集中精力就在节流方面。所以众院呢就是对节流啊，就是减少支出嘛，就把这个联邦医疗补助啊，联邦健保他是不没有人碰的啊，因为川普不敢碰，川普不想碰，已经他竞选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碰，也就是老年人的健保哈不碰，社会安全金这个东西也是赔得很厉害哈，也不安全，一点都不安全，财务上不安全。那么川普也说我不会碰，既然不碰，那么下刀的地方就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叫做联邦医疗补助，就是联邦健保是补助老人的。联邦医疗补助是补助穷人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说哈。那么基本上就是在联邦健保跟食物券这方面就下刀。怎么下刀呢？就是说，哎，你领这个东西有条件哦。你如果不是不能动的人哈，你如果不是小孩子很多的人，你必须出去上班。他就是要把人推出这个叫做躺在福利的这个床上，你知道？哎，那么这个叫做众院这么做了，那参院就把这一刀下得更狠，你知道？
哦，
这是它的区别。
变了什么？
更厉害。就可能更厉害，就要求更苛刻哈。
哦，
那么这一点对共和党来说，他一直认为是对的。他说你能够劳动的人，怎么可以在那领福利呢？即使只是连就是健康保险的福利哈，或者是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债务上限这个事情上哈。然后呢，参院把这个债务上限从4兆提高到5兆，给川普更多的呼吸空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其实十一二十项了，我就不细说了。最大的就是这两项。基本上是差不多、
okay.
就是差不多反而砍得更厉害更
就是 OK。 那基于这种情况的话，你觉得在参议院，就是因为现在参议院改了还要回众议院再投嘛，那再投票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想一定过了，因为参议院砍得更狠不是吗？因为众议院呢，众议院这个叫做党这个案子也是一样啊，众议院也是左边跟右边的一个冲突啊。你这个案子左边一点，右边不高兴，右边一点，左边不高兴。但在上一次也是很悬的过关，两票过关，对不对？当时党路的那两票就是右边那边的。现在这个案子砍下来就是砍得更狠，因为右边应该高兴，知道？就是看左边别翻船就好了，因为左边温和派嘛，他温和派他一般就没那么极端，因为现在这辛辛苦苦走到这么远了哈。我众议院辛辛苦苦搞过去，参议院再辛辛苦苦搞过去，再回到我这儿，我最后就为这么一点，我把它船掀翻了。他们一般不会这么做，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认为这两天就会过。
OK， 那刚才你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你说就是只要是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的人都会认为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是这种减税持续哈会刺激美国的经济，然后最终美国政府会收到更多的钱啊，
对，
因为老百姓都有钱了，经济也搞活了。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国会当中，因为共和党之外这个民主党他们就一直非常的反对，你觉得他们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别的原因呢？
两个因素，一个他看中的东西是什么。他因为民主党多数呢总是想说要办社会福利，要照顾穷人，他们认为他们有什么办法哈，所以呢政府既然这么有力量，政府应该用课税课富人的税来照顾穷人，他就认为这个答案就这么简单。穷人或者这个老人，对不对？你怎么办呢？那就有钱的人拿过来一分给他嘛，社会公平一点嘛，他就这个概念。其实是一种，我跟大家讲，其实是一种共产主义的一种思路哈。当然你想他其实是个好心是吧？
对，听起来像劫富济贫是吧？
对，就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对，
富人多掏钱去养穷人。
对，他确实，我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说他不懂那个，他不懂自由经济。好多这样的人呢，他都是没有做过生意的，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帮穷人哈。我是靠给富人创造财富的空间，让富人把企业做大，让富人呢有办法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让穷人有这个工作机会，穷人可以赚到工资，这样把一个人滴溜出，就是把他让他摆脱贫困，这个是一个比较绕的一个过程，对吧？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可行的过程，而你想不到那么多的话，或者你没经过经商的，你想哪有那么啰嗦啊？这边为什么他赚1亿，这边赚1000块钱？赚1亿的人不能拿出点钱给他吗？不就解决了吗？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呢，因为就像人没有走过共产主义，你怎么跟他说共产主义是不行的，他都会说有吗？他会有这种疑问哈。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你去跟他讲里根的自由经济理论，他没有做过生意，你知道吧？ 他很多人他从从政以来他就是叫做什么来着，他是个 community activist， 有人就付他一个非营利组织付他一份工资，他从来不用担心这个怎么赚钱，赚钱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感觉。
嗯，
他就只注重做好事，
嗯，
就是帮助穷人，就来比较。
听起来也是叫做什么出于好心啊，但是呢这种好心最终达到的结果会是好的吗？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是一句话嘛，就是你如果20岁的时候你不是民主党人就没良心是吧，
嗯，
你到40岁你还是民主党人就没脑子，这就是美国的一句俗话，就讲的是这个道理哈。
嗯，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你更希望是授人鱼还是授人以渔呢，是吧？其实听下来我觉得我们华人的老祖宗哈在几千年前就讲得很透彻是吧，你是直接这个人没饭吃你给他饭吃，还是教他生存立世的谋生的本事更好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怎么想怎么看哈，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